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营救同修，挽救公检法人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在营救同修中大面积的救度众生。2016年2月17日刚到正月初时，得到消息，我是有七位同修在集体学法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绑架，一位因病也严重没有被拘押，其他六位同修被非法刑事拘留。因这几位同修家住郊区附近，离市区距离较远，联系不上与他们熟悉的同修，协调有一定的难度。经过一番周折，接触了被绑架同修的亲属，亲属的态度很不好，抵触情绪很大，和他们约定商讨营救的办法，约好了时间地点，到时都不来。几天下来耗费了很多时间，一点也看不到进展，一时间感觉不知从何做起。就在这时，从外地来了一位有营救经验的同修，他先让一位同修把被绑架的七位同修中的一位在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写成一封感人的劝善信，让他认识的两位年轻同修去散发，因他接触不上其他更多的同修，同时聘请律师会见被迫害同修。后来我们联系上了这位同修，他和我们交流了他多年的营救经历和在法中的体悟，对我们的启发很大。他的提议是，同修一定要救，不能承认迫害，众生更要救。在营救同修中大面积的救度众生，过程中走整体提高、整体配合的路。最好的方式是对参与迫害的单位部门附近的空间范围大面积的粘贴曝光迫害的不干胶，高密度的发放真相资料，同时发真相信、打真相电话，与家属沟通，向国保大队要人，与律师控告同时进行，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力量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多年来我是营救同修的状况时好时坏，总体上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这位外地同修的提议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可是事情做起来难度也随之而来。首先是与家属沟通，家属普遍很抵触，有的躲避不见，只有一位家属表示支持。由于旧势力的干扰，与当地同修联系见面阻碍很大，不是电话关机就是找不到人。一位协调同修因以前被判过重刑，配合上也缺少积极性。有一次我一晚上开车拉着同修找被迫害同修的住址，就在他家附近绕了几十公里也没找到，回到家已是半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走不通的路。家属是众生，也是摆放他们位置的机会，一定要坚持做下去。几天后我们联系上了被迫害的 S 同修的家属，第一次去他家时，他的丈夫把同修骂了，第二次去他家时，他丈夫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由于邪恶因素的干扰，家属的态度还是不太好。同修的丈夫和女儿一起责骂 S 同修，怎么劝也不行，一直骂了两个小时左右。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物质笼罩在房间里，我的头像灌了水泥一样硬。我们四位同修同时发正念，铲除家属背后的邪恶。两个小时后，外地同修从床上站起来，慈悲威严地对 S 同修的丈夫说，你媳妇儿被迫害，你的压力很大，我们理解，她修大法做好人没错，她的身体过去啥样你是知道的，现在身体这么好是修大法得来的福分，她是受益的。她有不足咱们回家说，她没杀人放火，没犯法，不能被关在大狱里，你不去救她，自己的媳妇儿都不管，亲朋好友都会笑话你。在正念的作用下，同修的丈夫如梦方醒，觉得同修说的有道理，女儿好像也回过神来一样，也支持父亲去公安局要人。几天后，另外四位同修的家属也陆续开始去公安局要人。 有一天，一位同修大姐说，她和绑架同修的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很熟悉，也给他们一些人讲过真相。她想利用这次机会再给他们讲真相，但心里有些不踏实，让我和她配合。她说她想请几个熟悉的警察吃饭，让我作陪和他们讲真相。我陪她去派出所找她要请的警察，借着她和值班警察说话的机会，我将派出所展板上所有警察的手机号码拍了下来，发到了平台和明慧网。一时间，国内外的营救电话如潮水般打向了派出所，极大地震慑了邪恶。我和同修交流了与警察吃饭讲真相的事，很多同修都积极配合，在那个时间发正念。在请他们吃饭前的几个小时，我和两位同修到这位同修大姐家，对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到了吃饭时间去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改变主意不来了。这时天气突然大变，下起了鹅毛大雪，二三十米内看不清物体。当我开着车穿过大雪行驶到另一街区时，大雪齐刷刷的不见了，那个区域的地面上没有一片雪。我很奇怪，就在当晚，一位同修被释放回家。修载自己，功载师父，选自转法轮，大法的威力在展现。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大面积散发真相资料，分几个地区做，先做派出所周边地区，然后是公安局附近，然后是同修家居住的地区。第一次同修们集体配合，一天内打印出1000多份真相信和大册子，还有几百张曝光绑架同修的不干胶，在派出所附近大面积的张贴散发，周围的小区楼道里、汽车上都放了真相资料。参与的同修回来后精神状态很好，明显地感受到了修炼状态的升华。几天后，我们又顺利地在公安局所在地区大面积地散发了真相资料。第三次发资料是在阴历2月初二的晚上，东北的2月天气很冷，开始确定日期时，同修们有些顾虑，因这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家人是要在一起团聚的。后来考虑到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是37天，30天时是关键的时期，不抓紧时间营救同修，很可能被非法批捕。现在正处在30天这个关键时期，不能拖延。把日期定下来后，我就开始联系同修。原本我们这边大约有7-8个同修能参与，可是就在2月初二的那天上午，一位同修说他不能来了，因为他开车，跟他一起来的同修也来不了。我这辆车的同修也突然表示不能确定来不来，只有一位同修能保证来。面对着厚厚的一堆真相资料，我感到有些压力。后来我想，就我一个人，我也要把这些资料做完。当我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时，不能确定来不来的同修都来了，而且还有两位没通知的同修从很远的地方匆匆忙忙地赶来了。这一下人手还多出来了，大家还觉得资料太少了，不太够发。不一会儿资料也发完了，不干胶也贴完了。回家的路上，我问同修大姐，孩子们都回家团聚，离开家时有没有顾虑？大姐淡淡地说，出来就出来了，没人说什么。我的心里涌出说不出的感动，大法弟子的正念与慈悲感天动地，光耀琼宇啊。同修被绑架的半个月后，我们聘请的律师来到了我市，在看守所会见了同修，了解了同修被绑架的全部经过和详细情况后，为同修起草了对派出所和国保大队相关人员的控告信。这是我市第一起同修被非法刑拘期间对公检法部门提出的控告，也是第一次在刑事拘留期间聘请律师。国保警察感到很意外，在非法提审同修时，你们不都是批捕后才请律师的吗？这次怎么这么早呢？家属以 EMS 形式给30多个部门寄出了控告信，包括区检察院、人大、纪检等部门。几天后，检察院找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要他不要再告了。国保也告诉家属快放人了。在这期间，在被迫害同修附近居住的同修和协调人 帮助家属买菜、送东西，经常看望安慰家属，让家属很感动，真实地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真诚，消除了对大法的误解，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正确的认识，积极配合营救。后来我再见到前面提到的那位开始不太配合的协调人时，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显得很精神、很漂亮。四位同修在被非法刑事拘留的第37天晚上顺利回家，只有一位同修被非法批捕。37天的营救同修中，我感受很深。在这期间，我经历了奔波中的辛苦与无奈，经历了冲击心性时的剜心透骨，感受到同修正念正行中的慈悲与威严，也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差距与不足。在师尊的加持下，在整体的配合下，大法的威力在全面展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反迫害中救度众生。2016年7月，我和两位同修在公园讲真相发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举报，当时被五六个保安围困，没守住心性，起了争斗心和怨恨心，和保安发生了冲突，使佛法神通没有发挥作用，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行政拘留10天。在被警察询问的过程中，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上那种看不起人、高傲自大的心，对警察没生出纯净的慈悲心，像完成任务一样讲完了真相，然后就以无所谓的态度面对警察，不再尽心尽力地去救人了。后来在国安工作的丈夫来到派出所，和警察一起让我签放弃修炼的保证，我不签，但也没有用慈悲心对待他们，这些不纯的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最后导致身体突然出现极度不好的状况，不能集中发正念，被罚，光想着不答应邪恶的任何要求，不在任何文件上签字，守住修炼的清白，自己别在修炼中犯错误，别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污点，这个为私为我的思想背离了大法无私无我的境界和要求，导致我在派出所被关押30多个小时，出现了既送不进拘留所也营救不出来的局面。几十位同修近距离长时间发正念，最后还是被绑架进了拘留所。刚到拘留所，身体不舒服的症状立即就消失了，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儿了，我非常的惭愧，师父给了我30多个小时的机会，我就是提高不上来，自己的悟性真是太差了，平时法理悟得一套又一套的，关键时刻还是做不好，怎么办呢？在拘留所里，我一有时间就被转法轮发正念，尽管我用大法弟子的标准善待一切和我有缘的众生，尽管我用心地讲真相，也劝退不少有缘人，可总是摆脱不了惭愧和无奈。从拘留所回来后，到小组学法，看到了开天母同修写的一篇交流文章，写的是在营救我的30多个小时中，在另外空间出现的壮观景象。文章中的一个情节对我震撼很大，说那个迫害我的警察的主元神跪在大法弟子面前求大法弟子救他，他吃尽了千辛万苦就是等待着同化大法，我想和他的今生相遇不是偶然的，也许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我不能逃避，不能错过机会，必须面对。我和周围的同修商量去派出所讲真相的事，他们表现出不太赞同，我只好求助别的地区的同修帮我发正念。我又和母亲商量，母亲不修炼，但她支持我需要行政拘留通知书。我又联系了一位同修，请他和我一起配合给警察讲真相，他一开始也不同意，我想虽然同修不支持，但这是师父要求的，走的是正路，都不去我就和母亲去吧。谁知就在我去派出所的前一天晚上，不主动参与的同修们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要和我一起去， 有的帮我发正念，有的协助我讲真相。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加持弟子做好这件事。当我们进入派出所时，那个办案警察有些意外，但是对我们很热情。听说我们是大法弟子时，有一些不认识的警察也和他们一起接待我们。他们说他们不反对法轮功，法轮功好，我们可以随便练，随便讲真相，就是别发真相资料，那样他们不好处理。有两个新来报道的大学生也凑过来听真相，听到某些地方还跟着哈哈的笑，整个派出所的气氛像过年一样。办案人问我，这十天里我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说，认识到自己很自私，为别人着想这方面做得太差，我在改正我的这些不足。我和他讲了我在拘留所主动带头打扫房间卫生，不攀不靠，感动了那些年轻女孩，大家都主动打扫卫生。最后来的人打扫卫生的规矩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我跟他讲，大法弟子可不只是在大街上发资料劝三退，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修自己，在哪里都是好人。拘留所里接触过大法弟子的人都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好人。冬天时自来水很冷，别人谁也不愿意洗抹布，都是大法弟子打扫卫生。狱警也说我表现得好。和我同去的同修也见缝插针地讲真相。警察问母亲是不是也支持我，母亲说，我不太懂他们修炼的事，但我看到他们身体都很好，我现在只是在听他们讲的话。办案人说，他对我处理得很宽容，在我的车上发现那么多的资料，会被处罚得很重的。我说，东西不在多少，得看他是否对社会、对国家造成危害。你看看那些资料上写的是，哪些是假的，是造谣，是诬陷，哪些是违背道德的，还怕好东西多吗？他就不吱声了。最后我和他说，我希望我是咱们所最后一个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的人。他只是在笑，虽然他没直接答应，但是我知道他明白的一面已经感受到大法的慈悲，今后会越变越好。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办事，我几次开车经过这个派出所，每次路过时，我的心中都感到慈悲的暖流，好像那里的警察就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等待着同化大法，师父一直给他们机会，而我也曾尽了我的所能救度他们，我没让他们白等。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给国保队长讲真相。我从拘留所回家半个多月后，一位其他地区的同修说，他们地区的一位同修被非法刑事拘留了七个多月。最近家属去检察院询问，得知同修的案卷已被检察院退回国保两次。检察官告诉家属说没什么问题，让家属等信儿，别到处找了。很明显，国保在拖延这件事。国保队长是个女的，30多岁，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很凶。同修希望我能参与协调这件事。我开始并没明确答复他们，因为七个多月前这件事发生时，我因此事和当地一位协调人发生过冲突，也看到聘请的律师很不负责，就不再参与了。后来这位协调人因其他原因不再参与这件事，事情被搁浅了。当同修找到我时，我也没想参与。有一天集体学法时，同修把师父的新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拿给我。我匆匆看了一遍，看到师父说，师父只是不想叫你们陷在具体纷乱中影响修炼，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选自《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看到这些话时，我的心一动，我似乎知道这件事应该如何悟，如何做了。但人的表面还说不清楚，有一点是明确的，我应该做这件事。 同修回来是早晚的事，但是救度警察的机会稍纵即逝。按师父将计就计的法理，将计就计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就利用这件事讲真相，救众生。一天上午，我们协调当地同修和我所在地区的同修到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我和家属即为同修打电话找国保大队，可是他们不是推诿就是不接电话。公安局的收发室管得很严，很多来办事的人都被挡在门外，只有里面办公的警察同一件的人才能放人进去。我们被挡在了门外，当时想起了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救众生一定会给生命机会，有的会给很长时间的机会。我悟到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还在世上，那他们就是师父长时间给机会的生命。师父给机会的生命，我们不能怨恨，不能不救。而且当初下走时都知道警察的职业危险，面临着满劫不复的风险，谁都不愿意选，他们选了，这个选择曾感动过宇宙苍生。不能只看表面，他们的来源伟大，他们应该被救度。我和发正念的同修交流，在同修的微笑中，我感到整体的正念力量越来越大。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神奇般地闯过了公安局戒备森严的两道执勤岗，顺利地进入了国保大队办公室。国保大队长是个女的，很年轻，瘦瘦的，没有表现出很凶的样子，还很斯文。我说我是某某的亲属，检察院说已退卷两次，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希望家属早日回家。他说不能说你明天回家就明天回家，我们是讲程序的，检察院退卷我们还得审呢，我们的权力很有限。我对他说有限也有上限和下限，权力范围的空间是展现良知和善念的空间。他说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呗，为什么要出来宣传？我觉得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就发正念说，开始我也搞不懂妹妹为什么这么做。她告诉我说，是因为天安门自焚的新闻是假的，是在栽赃陷害，而且害人。她让人仇视佛法，抵触佛法，把人往地狱里推。她是修佛的，不能见死不救，不管别人如何理解。面对多大的压力，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给更多的有缘人，不能让那么多的人被淘汰。他说他在救人，这是他的想法。我还听说修炼法轮功的医生不收红包，当官的不受贿，老师不补课，这是我们大家的期盼。可是这些人被抓起来了，这是不是在打碎我们自己美好的愿望呢？这个社会就这么一点亮点，我们得珍惜呀。他不吱声了，我发正念，把大法赋予的能量打到他的空间场中去。我又说，我妹妹能在这个随波逐流的社会，在这么险恶的环境下坚持她的信仰，我很佩服她。墙头草从古到今都没有好下场。我今天看到你，我觉得我没白来。我觉得你人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你是同情我们的。我也相信你一定能帮助我们。我先代表妹妹谢谢你。她早回还是晚回，就你一句话。我和她谈了大约有半个小时，虽然她推脱说还得听上级的安排，但我明显地感到她知道怎么做了。一星期后，这位同修顺利回家，上面提到的那六位中被批捕的同修也一起回来了。我是一个得法较晚的弟子，在人中个性很强，修炼中也很执着自我。八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这几年参与了一些营救项目，一直走在营救一线。在这过程中，我深知师父给我的太多，而我做的太少了。过程中，每当我心里焦悴时，每当我要退缩时，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引领着我向前走，是史前的那份神圣的誓约使我没有逃避应承担的责任。我会紧紧拉着师父的手，返本归真，重返家园。 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同修中家属有抵触到修炼。明慧网2017年1月9日。 A 同修的家庭资料点已经平稳地运行了十几年，溯江以后遭到电话骚扰，并在11月底被国保人员绑架抄家抢劫，身陷囹圄。 A 同修的丈夫老外没有修炼，但却一直很支持 A 修炼和他所做的事情。 A 同修被绑架后，家里被翻得一片狼藉，国保人员不断地来取证恐吓。因为怕心，他配合了邪恶的讯问，不法人员还在他大门口安上了摄像头。为营救 A 同修，本地同修每天都为他加强发正念，我和丈夫同修去看老外，想通过交流让他配合整体出面去要人。哪料想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被弄得萎缩沮丧，心灰意冷，身体也出了毛病。原本正给人打工的也不能干了，对营救 A 同修的事他连提都不愿提，满脑子是 A 同修要被重判的无奈。协调同修到他家了解情况，他不理解不配合，还说了 A 同修不该如何的埋怨话，而且明显的对去他家的同修都有怨恨。回来后我们心情很沉重，觉得他这种状态不但不能配合我们营救 A 同修，他要因这件事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起了抵触反对的心，对他这个生命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我们都向内找，找自己哪些地方不符合法，是不是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怨他不争气，是不是我们不慈悲，没有真正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快过年了，他妻子在里边不让见面，女儿在外地不能回来，各方面的压力都集中在他身上。考虑到他的处境和心中的凄苦，我们同修带着年货钱物多次分别去看他，完全用慈悲善念安慰他，关心他，让他真切地看到同修对他的一片诚心，感受到来自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的温暖。到了年根儿，我和 B 同修带着礼物第四次去看他，他很受感动，交谈起来怕心少了，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也让他明白，作为家人，营救 A 同修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年后我和 B 同修再去看他，他说大年初一这天家族的人和邻居没有一个来拜年的，往年他在家时同修来拜年的也不少，今年一个也没来。话语里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孤独无助和被遗弃被伤害的感觉。我说这些年邪党把中国人都搞成了势利眼，你家红火时都想沾光与你套近乎，你家摊上事谁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连累了自己。至于同修来的少，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虽然不来，可都牵挂着这件事，都在为此尽心尽力，你并不孤单。紧接着协调同修又与法理上比较清楚的同修去与他交流，告诉他A 同修做的是最正的事，救人的事，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应该做的事。作为家人，你应该为他高兴，是江泽民这个人间败类罪魁祸首，腐败治国，淫乱治国，不让做好人，利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造成了这场长达16年的血腥迫害。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江泽民一伙儿利用国家机器暴力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是他们在践踏宪法，践踏法律，是他们在犯罪。正因为如此， 全国乃至全球的正义力量才起诉他。把江泽民及其指使的帮凶送上法庭是早晚的事。你没见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大批高官都被抓了吗？你还怕什么？你应该在大法弟子的配合下直接到公安局、检察院去要人才是。同时，我们也给他讲了本地与外地同修被迫害后，家人挺身而出，向公检法要人，请律师打官司做无罪辩护，积极营救的实例。协调同修直接告诉他，我们要给 A 同修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费用由同修们捐助。可是他得出面以家属的名义去请去配合。老外听了，真切地感受到在他一家遇难时，只有大法弟子真心实意不遗余力地在帮他，思想上慢慢开了窍，愿意配合我们去营救。这时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舒展了，压在他心灵上的巨石掀掉了。事后他对人说，有了盼门了，有人管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月份聘请了北京的律师，我们陪同律师一起去检察院查阅了卷宗，又去看守所会见 A 同修。律师进去一会儿又出来了，说阻力太大，不让会见。协调同修说，我们发正念。发了一会儿正念，律师就顺利地进去了。律师会见回来后说，太顺利了，你们的正念太厉害了。并且说 A 同修的状态也挺好，正念也很强。老外感到很震惊，从内心里佩服大法弟子的智慧和能力。 B 同修看到老外的变化，就说，大哥，你也修炼吧，能在大法中修炼太幸运了。他说，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都叫他们抄走了，连我的私人财物都抄走了。 B 同修说，这一切他们都得偿还，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你要修，我们师父有的是办法，一定会帮你的。晚上，我与 C 同修一起给他送去了大法宝书《转法轮》。513前几天的晚上，我和 B 同修带上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交工盘和影碟机去了老外家，与他交流如何静心学法，又教给他如何练功。他认真地听着学着，开始踏进修炼的门槛了。我们从他家出来后，在大街小巷里贴了许多真相不干胶，包括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粘贴。隔了几天，610和国保人员突然来到老外家，他先进屋把交工盘放好了，才出来面对那些不速之客。国保问，前几天你家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戴着墨镜。他一听心里有点怕，但已经学了大法，有了正念，不再像过去那样惧怕邪恶了。他把打火机一摔，大声说，我家就不能来人了，还了不得了呢，我还没点自由了呢。那两个国宝一听，小声说，怕你也学上了，就灰溜溜地走了。端午节，我与 C 同修去给老外送粽子和鸡蛋，他提起前几天发生的事，底气很足地说，我不怕他们，和刚出世时的状态判若两人，我们看他真的有了正念，都为他高兴。在同修的营救和正念除恶下，检察院曾以证据不足两次把 A 同修的卷宗返回公安局，但是江派余孽还是操纵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于七月初对 A 同修非法开庭。 A 同修的丈夫和部分同修到庭旁听。 A 同修正念十足，在法庭陈述时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救人的，我的那些设备也都是救人的法器。那些警察不出示任何证件，翻墙入院，砸门破锁，将我强行绑架，把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都抢了去， 这是严重践踏法律的行为。我只是坚持我的信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理应无罪释放。律师的无罪辩护更是掷地有声，从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以及伦理的层面，全面驳斥了检察院的无理公诉，全面推翻了国保人员编造的所谓证据。协党公诉人法官理屈词穷，无言可对，灰溜溜地结束庭审，没有做出任何结论。老外现场目睹了这一切，看到了协党一方的心虚与丑恶，看到了大法的纯正与修炼的合理合法，也看到了妻子 A 的正念与勇气，心生敬佩，信心大增。事后我们把律师的无罪辩护词和明慧网上发表的 A 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文章编在一起，打印出来，在当地大量散发，让广大民众知道真相，把协党长期暗箱操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我们五个同修趁着夜色，带着上述资料和其他真相材料、真相条幅、不干胶，到 A 同修住的村子里大量散发、悬挂、粘贴，以清除协党因 A 同修被迫害对村民造成的不良影响。同修再去看老外时，问起练功情况，他说动作还不太准确，主动与同修交流纠正动作。在协党政法委610的操纵下，法院无视律师强有力的无罪辩护，昧着良心诬判 A 同修。 A 同修立即提出上诉，老外主动配合再请律师，并说费用由他自己出，这样 A 同修出来时他好有个交代。在营救 A 同修的整个过程中，她丈夫由消沉抵触到愿意配合，再到走进大法修炼，我们去掉了许多的执着，也明白了许多法理，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做的，我们只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一些表面的事情而已。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下面请听山东威海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处处有神迹。我1999年得法，刚刚得法的时候像孩子得了宝，成天就知道拿着宝书看，白天看晚上看，累了睡醒了又看，白天有练功的跟着练，晚上有练的也跟着练，哪有放师父讲法录像的就跟着看，时刻都能感受到大法的威力，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修炼才几个月，迫害就开始了。那时候电视天天造谣污蔑大法和师父，出门看到大街小巷的人都在议论着喉舌媒体的谎言，我心里很难受，告诉他们那都是假的，他们不信，没办法，我就去买了一盒粉笔，出去往墙壁、电线杆、石板等显眼的地方就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我想邪不压正，总有一天你们会明白的，我们要把法正过来。7分钟。有一次我拿一包资料刚要出门，丈夫回来了，他一看我要出去发资料，顺手拿了过去，说他去发吧。我说不用，你回家吧，我一会儿就回来。结果一大包资料我一会儿就发完了，回家一开门看见丈夫在客厅转悠，他说你不是去发资料了吗？我说是啊。他问发完了？我说当然呢。他说你看看钟。我一看才7分钟。我知道神迹出现了，那天以后我更有信心了，我知道这与学法有关，从此我有时间就学法背法，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担负起自己应当担负的使命。一天下午我准备3:30出门接孩子，因为学校离我家比较远，我平时都是提前出门，边走边救人。可是那天我因为找手机软件和翻墙软件耽误了一些时间，一抬头发现已经4点了，我赶紧背上书包出发，也没想晚不晚的，到学校一看时间， 那么远的路才走了11分钟，这在平时根本是不可能的。二，飞漂。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面粉厂门前，我看到那个地方适合贴不干胶发资料，我就把一份资料放到大门的一侧，并发正念，有缘拿到，没缘的也不准捣乱。厂子的门前两边各有一根大粗电线杆子，电线杆下面有又长又宽的大沟，沟两边的泥边很高，怎么办？我想，师傅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行。结果我一下子就跨上了一侧电线杆边的泥边上，这时有人来了，我又立刻发正念，请这个人不要回头。那人就真的没回头，我把两根电线杆子都贴上了真相不干胶，发完资料回到家，看看钟也没多长时间，看看鞋一点泥也没有，再回想在面粉厂两根电线杆子上，自己像飞飘过去一样，没耽误一点时间。修炼路上经历的神迹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修神的，那一定是有神迹存在的。我们有这么伟大的师父精心呵护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实修，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用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作者兰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6日。最近中共的两高又违法发布司法解释，条文更严厉，虽然没有点名针对法轮功，但其解释的条款也都是针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我在反思，为什么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归纳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破坏大法是邪党本性使然，我们不能对邪党产生任何形式的奢望。二，我们无意中对中共现任党魁和美国当选总统产生了一种依赖或者指望的人心。三，大陆环境逐渐宽松后，很多同修产生了懈怠，尤其在发正念方面，没有按照佛学会发的加强发正念的要求去做。邪恶耍的任何招数都是不叫人得救，那么作为神的使者的我们，就应该用正念破除这些，就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解体一切干扰。而要想保持正念，我们就要坚持学法，真正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四海同心，一起用在法中修出来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不辱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